好吧，我们还是翻到诗篇第29篇。昨天晚上我们曾经花了一点时间跟大家大纲式的把这段圣经分成三个段落，第一节到第二节是一个段落，第三节到第九节是一个段落，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是一个段落。在第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敬拜三次，在这里很清清楚楚的讲到一个敬拜的一个描写。他说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三次提到归给归给归给，我们就看见在这里一个敬拜神的一个图画。但是到了第三节到第九节，我们看见七次提到耶和华的声音，耶和华的声音，耶和华的声音。昨天晚上我们特别彼此提醒彼此勉励，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特别是华人的教会里面，现在我们看到敬拜赞美在很多很多的教会成为一个很清楚的圣灵做工的一个现象。当我们今天看见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献诗的时候，我们发现诗歌可以把我们的心献在主的面前。但是昨天晚上我们也特别提到敬拜不可以是一个单行道，如果我们只有从下到上，只有从人到神，而没有从另外一个方面，从天上到下面，从神到人的这样一个双线来往的一个沟通，不是一个完全的敬拜。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有一个可喜的现象，教会看重敬拜赞美，但是在这个可喜的现象的背后，我们也看见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我们只有一面上去，而缺少耶和华的声音。昨天晚上虽然我们好像有一点很轻松的讲到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其实这个经验是我心里面非常着急的经验。今天我们可以站着45分钟的时间在那里敬拜赞美，举手拍手，甚至我们手舞足蹈的来敬拜主，全身的在敬拜的里面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但是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当我们45分钟敬拜赞美了以后，很多时候我们缺少那一个集中的精神好好的去听神的话。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什么时候看见神的灵，什么时候看到神的话，什么时候看到神的话，什么时候看到神的灵。对我个人来说，对我影响很深的一节圣经，就是约翰福音3章34节，神所差来的人就说神的话，神给他的灵是不可限量。今天我们不能够把这两者有任何的缺陷，或者我们不能够跑极端。很多人说跑极端就是跑一端，跑一端就很容易变成异端，一端和异端是非常非常相近。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什么时候在教会历史里面真理的钟摆在那里摇摆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偏向一端，有的时候偏向另外一端，很多时候就在那一端的里面不小心就掉到极端的里面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一些可喜的现象，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我们被提醒，让我们有上去也有下来。既然我们在那里诗歌赞美，因为耶和华以色列人的赞美为宝座，因着赞美我们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刚才我们听见他们唱你真伟大，我坐在那里我就再一次想到，当我们在那里唱你真伟大的时候，相对的我们就想到我们何等的渺小。但是在接下去我们就看见主啊，你那么大，我那么小，你竟然爱上了我。弟兄姊妹，这不是很奇妙的事吗？所以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听见他们的诗歌，我们实在在主的面前肃然起敬。神大人小，但是这个大的神却爱上了我们这些小的人。弟兄姊妹，在我们这个房间里面，我们进一步的看见神大人小，他大他爱上了小的我，但是他大也要使用我们这些渺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说今天我们做传道人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太过分的讲我是仆人，我是仆人，我是仆人，讲得太过分，讲到一个地步，今天许多的传道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自卑感。 我不晓得，也许我用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腹，也许在我过去这四十几年的侍奉里面，常常落到这样的一个软弱，不知不觉有种说不出来的一种自卑感，不是吗？你劝我做仆人，他劝我做仆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是侍奉主的人，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以后我们不要再说我是仆人。那你说我不是仆人是什么？我不是仆人，难道我是老板？有的人就一反从一个一端跑到另外一个一端，我不做仆人，我就开始发号施令。弟兄姊妹，求主让我们被提醒，我们不再称我们自己为仆人，我们称我们自己为万军之耶和华的仆人。弟兄姊妹，这两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很多时候说我是仆人，讲到一个地步，我们非常非常的自卑，但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说我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仆人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感觉就不一样。最近我在读经的时候，我发现我实在忽略，读经读了几十年，实在看见一方面自己非常的亏欠，另外一方面看见神的话实在是非常的宝贝。当我一直读创出立民生这摩西五经，提了许许多多摩西所做的工作，提到许许多多摩西所讲的话语，但是一直没有提到摩西是耶和华的仆人，一直到生命记最后一章才提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下面说什么呢？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哎呀，当时我看，我说难道我们要一直到了死了我们才有这样一个尊荣成为耶和华的仆人吗？约书亚是一样，约书亚记从第一章到二十四章，他做了许多的工，打了许多的仗，领导以色列人分地，做了许许多多很伟大很精彩的事，到了二十四章才说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下面也是死了。弟兄姊妹，难道这里面不给我们有一些非常非常发人深省的一个提醒吗？一方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耶和华的仆人，一方面我们不要忘记这是一个极大的尊荣，等到有一天我们走完了这个侍奉的路，好像昨天晚上我说的那七位优质的传道人先我们而去的几位同工，他们真的有资格说耶和华的仆人。但愿我们在主的面前真是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我们真是在主的面前成为一个神能够真正使用的一个器皿。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有敬拜上去，我们看见有耶和华的话语下来。今天耶和华的仆人要有神的灵，今天耶和华的仆人要有神的话。今天我们非常非常忧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今天华人教会在欢欢喜喜在那里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却看见干渴不是因为无水，饥饿不是因为无饼，乃是不听耶和华的话，寻找耶和华的话，从西一直到东，从南一直到北，但是却找不着。不听耶和华的话，就带出找不到耶和华的话。求主怜悯保守，让我们有行动之前，让我们被提醒要有神的话。那么就进到第十节第十一节，前面讲到敬拜，接下去讲到神的话，到第十节和十一节的时候，就进到了我们侍奉的实际，灵命的实际。这两句话是什么？我们非常熟悉。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作为王，耶和华坐作为王直到永远。下面说，耶和华是什么呢？耶和华是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是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这两节圣经说出什么东西来？当我在看这两节圣经的时候，我在深入思想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两节圣经是对许许多多手下垂腿发酸的侍奉主的人所说的。我们侍奉主的人会不会软弱呢？我们侍奉主的人会不会灰心呢？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在我过去这几十年的侍奉里面，有过高山，有过低谷， 有过非常非常自己觉得很辉煌的时候，也觉得非常非常灰心丧志的时候。很多时候我来到一个地步，看见一些没有办法解的结在我的侍奉里面，没有办法找到答案的一些问题在我的心中。很多时候痛苦就痛苦在这里，你这些结还在，这些问题还在，但是你还要继续侍奉下去。我们这些全职出来侍奉的传道人，有的时候也蛮苦的。一般的信徒软弱了，打道回府，不干，我不做了，我不来了，甚至说我不信，我放弃我的信仰。但今天传道人骑上了老虎背，就骑虎难下。明明里面有许多的挣扎，明明里面有许多的痛苦，明明里面有许多的难处，我们是打肿脸充胖子，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带着心里面没有解开的结，站在台上传讲主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的传讲能够对教会有什么 impact 呢？能够对今天的时代有什么影响？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今天的难处实在是在我们这些侍奉主的人身上。对不起，这不是笑话。那么这件事情其实常常想起来，我心里面又觉得好笑又觉得好哭。这个跟洛桑聚会有一点关系。我记得1974年的时候，我们昨天早上听见王牧师在那里说，1974年在欧洲洛桑有一次很重要的，在教会历史里面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聚会。我记得那一次我们从台湾坐了飞机坐到香港，然后把香港的同工上了飞机，然后我们就到了新加坡，把东南亚的一些华人教会的同工通通从新加坡坐上去以后，我们就往西飞，我们就往欧洲飞。刚刚起飞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才34岁，我相信当时的同工都原谅我这个年幼无知。我站起来我说，同工们请安静，绑安全带。完了以后我说，我们要请一位传道人来带我们祷告。后来我们就请了在台湾的基督书院的院长贾家美院长来带祷告。这位老先生用他非常非常标准的扬州话在那里祷告。哎呀，他在那里祷告，他说，主啊，我们把这个飞机交在你的手中，求主让这飞机平安的到瑞士，平安的把他们带回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完了以后，大家大声阿们。坐在我前面寇世远监督回过头来看看我，他说，秀全，这个祷告神必然要听，因为如果这个飞机出了事情，出了空难，中国教会就完蛋了。因为这些都是有头有脸的人，除了我以外。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在整个飞机里面，哎呀，大家实在是有信心，相信神听老仆人的祷告。坐在我旁边跟我同年龄的，那个时候也是34岁，他姓唐，什么名字我不管了。这姓唐的坐在我旁边就碰碰我，他说，秀全，不要听寇监督乱讲，我看这个飞机要出空难，中国教会才有盼望。我这个经历我在很多的地方讲过，每一次讲都引起哄堂大笑，但是每一次我讲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矛盾。感谢主，那个飞机平安回来了。但是现在从1974年到今天，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请问中国教会兴旺吗？请问中国教会兴旺吗？原谅我也许非常的 critical， 我觉得今天的华人教会一般来说是挺热闹的，但是热闹和兴旺不能划等号，热闹和兴旺是两回事。众人拥挤耶稣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凭着信心摸耶稣的衣裳，只有他得到了真正从主那里来的恩典。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在拥挤耶稣，求主怜悯我们，他已经怜悯了我们，让这个飞机没有出事情。 但是求主让我们真实看见什么样能够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让我们能够痛定思痛，怎么样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来到神施恩宝座的面前，求主把复兴引到华人的教会。海外的教会如果不复兴，有一天中国的教会向外开门的时候，我说的向外开门不是把福音要带进去，有一天当他们里面有福音要带出来的时候，请问我们能够对他们有什么帮助？所以在这第十节跟十一节对我个人来讲触动了我心里面使我不能够在主的面前突破的两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的答案。这两个问题是什么？非常的简单，很多时候落到一个地步，我会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你到底跑哪里去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当我们碰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当我们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当我们碰到一些冤屈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被人攻击误会的时候，昨天早上王牧师提到王明道先生，我记得在1985年我跟李师母到上海去看他，那天到了他的面前，我不会忘记，他说，李弟兄，我唱个诗歌给你听。从那天他唱那首诗歌一直到今天，我不敢唱这首诗歌，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唱，只有他有资格唱。他用英文两节从头唱到尾背给我听，他唱什么呢？ 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 基督精兵前进。他在那里唱，我在那里流泪，我说，主啊，只有这一个人才有资格唱这一首诗歌。他唱完以后，他背了一段米迦书的经文给我听，他告诉我这段经文在他监狱里面的时候怎么样带领他走过一段很难走的路。突然他对着我说，他说，李弟兄，你侍奉主多久？请问一个小孩在那么一个属灵的巨人面前，我能够回答什么？我含含糊糊就应付过去。后来他就问我了一句话，他说，李弟兄，你有没有发现侍奉主不容易啊？这个还要说吗？我们都知道。然后他就问我，你有没有发现在侍奉的里面任劳容易任怨难？从小老师教我背成语，就是四个字四个字背，结果被老先生呢就把四个字把它拆成两半，任劳是一部分，任怨是一部分。他说，你有没有发现侍奉主任劳容易任怨难？我当时似懂非懂，含含糊糊过去。等我离开上海回到波士顿回到美国，花了相当一段时间才体会到老人家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弟兄姊妹，什么叫任劳？任劳就是流汗。什么叫任怨？任怨就是流泪。什么叫任劳？任劳就跟事情有关系就带出劳。什么叫怨呢？跟仁义有关系就带出怨。什么叫任劳？任劳是吃苦。什么叫任怨？怨呢是吃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流汗可以，我们流泪我们实在很吃不消。今天我们做事可以，一处人我们就出事情。今天我们吃苦可以，但是我们不能吃亏。弟兄姊妹，就是这个冤字让许许多多的传道人落到一个地步，神啊，你跑哪里去了？我今天受了这些冤，你到哪里去了？当我们知道说，啊，神在那里很好，那你在那里，请问你在那里做些什么呢？第一个问题， God where are you， 你在哪里？第二个问题， God what are you doing over there。 弟兄姊妹，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虽然我们是传道人，但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实在有那样的一个痛苦。我相信今天很多有心侍奉主的人常常不知不觉都有这样的一些难处。第十节是回答第一个问题，第十一节是回答第二个问题。第十节怎么回答第一个问题呢？他是说神在哪里。 然后第十节说什么？他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坐为王，耶和华坐坐为王直到永远。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坐为王，耶和华坐坐为王直到永远。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吗？一二三，来。
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坐为王，耶和华坐坐为王直到永远。
好像这两句话有一点重复，但事实上这两句话是有意思。第一句话是从空间的角度来看神在哪里，第二句话是从时间的角度来看神在哪里。从空间的角度，洪水泛滥是一个空间的现象，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坐为王，这是一个空间的观念。耶和华坐坐为王直到永远，这是一个时间的观念。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在空间和时间上犯了许许多多我们不小心犯的一些毛病。我们先看第一个，什么叫做空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坐为王。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洪水是我们眼睛看得到的，耶和华坐坐为王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痛苦是我们感觉得到，但是那个解决痛苦的神是要用信心才能够触摸得到。但是今天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的问题只看见那看得到的部分。洪水泛滥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洪水泛滥的后面有什么呢？有一个宝座在那里。今天早上我们听到王牧师说看破红尘，事实上我们的信仰不只是看破红尘，我们的信仰是看透红尘。因为我们看见在这个红尘的后面还有一个我们没有看到的那个宝座。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就只把看得见的那个部分当成一件事情的全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不要错把部分当整体来做结论。很多时候我们只看见一部分。我想大概最好最好的比方就是我们今天在市面上可以看到的什么拼图。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拼图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好像都有不同的五颜六色，代表不同的意义，但是那都是部分而已。只有把这些拼图都拼成一块的时候，我们才看见整个图画的全貌。而且当我们看见这个整个图画的全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那一个一块一块漆黑乌黑的一片都有它的意思。因为那一片使我们看到那个晨曦也好晚霞也好的美丽。你拿到那一块，你就说你的命是那么苦，你拿到那一块，你说同工对你那么不公平，你拿到一块，你说我这样被人抹黑公平吗？弟兄姊妹，当我们把这一个经验放在我们人生的全幅图画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上帝有独具的匠心，他在我们的身上借着我们所面临经历的一些事情，让我们看见神有他的美意。弟兄姊妹，你我一样不喜欢黑的那一部分，有的时候我们拼好的一小部分也不能代表全体。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学习，让我们学习看见那看不见的部分，让我们能够认识还有那看不见的部分在背后。保罗他有这样的经验，他若有一根刺在我的身上，我三次求主要把那个拿掉。他祷告了一次，祷告了两次，祷告了三次，这不是我们的经验吗？很多时候我们为了一些事情，我们在那里苦苦哀求，情辞迫切的在主面前直求，我们祷告祷告祷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样祷告的时候，好像对方是一片的 silence， 一片的寂静。后来他听到了主的声音，主不是说我要把你的刺拿掉，主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有一天我读到那一节圣经的时候，我就在思想，到底他有那根刺，祷告完了以后上帝给他恩典来处理这个刺， 还是他有次他祷告了以后，上帝提醒他，我的恩典老早已经在你身上。弟兄姊妹，到底保罗的经验是哪一个？我觉得这两个可能都有，这两个可能都有。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同工的经验也是这样，这两个经验都有。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祷告，神没有把刺拿掉，神却给我们恩典。有的时候上帝说，我老早已经把恩典部署在你的旁边，但是我们却没有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刺是感觉得到的，很多时候恩典是感觉不到的。所以我们不能够以刺的部分来说到整个事情的这个价值和意义。弟兄姊妹，我在许多地方分享这一段信息的时候，每一次我在要讲之前，我都觉得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一种严肃的感觉。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那看不见的并不是不在，那个感觉不到的并不是不在。这里有洪水，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他的经验是说，耶和华作着为王，不要错把部分当整体。我有用一点点时间再把这一方面跟大家分享一点我自己小小的一些领受。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着为王，很多时候我们的分法是左右分的。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着为王，当我们这样分的时候，就带出今天教会里面许多基督徒错误的世界观。我们这个叫做属灵的范围，这个叫做属世的范围，我们把它二元化两极化。我们这边是世界，这边是教会，结果带出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基督徒的一种现象。礼拜堂里面，对不起，我有很难听的话，弟兄姊妹原谅我言语粗俗，在礼拜堂里面一副嘴脸，在礼拜堂外面一副嘴脸，在讲台上一个样子，在讲台下另外一个样子，在人的前面一个样子，在人的背后一个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扪心自问，我发现我里面有非常非常强烈的痛苦，很多时候就发现有这两方面的分割。所以常常我跟师母，我们常常勉励我们自己，有一句话也送给大家，我说主啊，巴不得我的生命就是我的奖章，我的生活就是我的讲台。今天如果我们真实能够做到道成肉身，我们就能够看见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奖章，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讲台。那我们这样分的时候是很危险，这是从中文看不出来到底是应该怎么分，英文就很清楚， The Lord 耶和华 sits 坐 enthroned 宝座 over the flood， 神的宝座是凌驾在洪水之上。弟兄姊妹，我过去读这段圣经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左右分跟上下分是不一样的。左右分带出什么呢？井水不犯河水，楚河汉界分得清清楚楚，这一割那边是神的，这一边是我的。所以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就带出一些分割的现象。如果 The Lord sits enthroned over the flood， 他是凌驾在洪水上，这我们应该是上下分的，不是左右分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到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看见是这样的一种光景。到了马太福音22章，有一次有人就跑来问耶稣，你纳不纳税给该撒？你纳税不纳税给 Caesar？ 主耶稣说，拿一个钱来给我看。他拿一个钱来给他看，他说这个像这个号是谁的？他说这是该撒。耶稣说了一句话，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的物归给神。如果是这样分的话就糟糕，该杀的物归给该杀是左边的，神的物归给神是右边的，这种左右分就井水不犯河水，两者彼此不侵犯，中间有个楚河汉界。不， 撒该的物归给撒该，神的物归给神。在这样一个世界观里面，我们去过基督徒的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观里面，我们去投入侍奉，在这样一个世界观里面，我们去宣教的行动，弟兄姊妹，跟这个分是完全不一样。这是空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那下面呢？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什么意思？我个人想到第一部分是不要错把部分当整体，下面一部分呢，不要错把过程当结局。弟兄姊妹，一个是空间的观念，一个是时间的观念。从空间来看，提醒我们，让我们看到一个整体的一个图画。从时间来看，感谢主，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意思就是说洪水不是到永远，耶和华坐王才是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不至于灰心丧志，因为那是过程。空间我们用拼图来做比方，时间我们用什么来做比方呢？我想可以用两样东西来做比方，一个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连续剧，在美国 soap opera。 最近我到台湾，他们说哎呀台湾有寒流，我说今天夏天了怎么有寒流呢？它不是那个寒，是韩国的寒。因为在台湾有一段时间非常非常流行韩国的一些连续剧，我在泰国有好多年，常常到山上去，到乡下啊，就看到一个小村庄，一个小店铺，很多人就举在那边看，看什么呢？看电视，因为那个地方比较穷困，他们不是每一家都有电视，所以他们到了晚上吃完饭，大家就这个大大小小呢，然后就坐在外面，一面散散子，一面就看电视，一看，包青天。哎呀，我觉得很有趣啊，特别有趣的是什么？在里面包青天在那演，然后讲出的话全是泰文。他们能够对嘴对得那么好，讲的都是泰文。结果有一天呢，我到了清迈，到了一个学校，圣诞节他们有一个戏，演戏演所罗门王，有两个妓女，一个说这个孩子是他的，那个说那个孩子是他的，然后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然后所罗门王说来人啊，扎来到面前，然后说拿个刀来，二一天之后我把他割开，这个归他，那个归他。那个假妈妈说哎呀王啊你真好，对对对，我公平，非常公平。那真妈妈说不要不要，我把我的也送给他。这故事我们都知道，但是那个在台上所罗门王装成什么包公，戴一个帽子包青天，中间一个影，然后哇，你看他们这些学生一看就知道，所以这个连续剧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也许这个不属灵，我们不要提那个，我们举稍微属灵一点的，或者稍微不是那么不属灵的。我们看今天球赛，在巴西你大概看到的他们最喜欢打的大概是足球。我们从美国来，从其他地方来，篮球也好，美式足球也好，我们发现那些非常精彩的球赛，你不到最后一秒钟，你不知道结局，差一分，差一分，差一分，差一分，差两分，差两分，差一分，你说哎呀，到底哪一边赢？所以你根本不舍得离开那个电视，不舍得离开那个地方，因为到最后一秒钟，在半场之外百步穿杨投篮空心唰进去了，本来差两分的三分球反败为胜。弟兄姊妹，这些都给我们说明什么？不要到最后一秒钟，第一不要轻易的说放弃，还没有到最后一秒钟不要轻易的就去论定，对自己是如此，对同工也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同工失败，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同工出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多么容易就批评他，我们多么容易就会离开他。弟兄姊妹，当然我知道你离开他，神不会离开他，还没有到最后一秒钟，不要随便用这样的态度来看我的同工。何况昨天晚上我讲了，今天早上王牧师又讲 finish well， 让我们自己守住完结。不要你今天质疑的不得了，不要今天我骄傲的不得了，这个弟兄又不对了，那个姊妹又跌倒， 常常我们忘记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自己的光景如何。弟兄姊妹，不要错把部分当整体，不要错把过程当结局。最后十一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必是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是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弟兄姊妹，耶和华没有把洪水变干地，耶和华没有伸出大能的膀臂把他的百姓从洪水里面提拔出来。虽然那个洪水有一天会过去，但是好像神所做的工作不是照着我们及时所需要的那一个难处从里面把我们带出来，他是力量，他是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弟兄姊妹，上帝先改变心境，然后才改变环境。很多时候我们求主改变我们的环境，主啊，让我时来运转，让我峰回路转，让我能够柳暗花明又一村。很多时候神不是这样，很多时候神就让我们在洪水的里面得到平安的福，在洪水的里面得到那个真正的力量。因为今天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为主做见证，因为那些有需要的人都跟我们再浮再沉的在那个洪水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今天所做的工作不是改变环境，神今天先改变心境。记得吗？刚才我说有一个十二年血漏病的女人来摸耶稣的那个衣服那个穗子，大家在拥挤的时候她去摸她，马上得到医治，耶稣就停下来回过头来就问，谁摸我的衣服？耶稣的门徒说，你怎么会问那么一个滑稽的问题，你怎么会问一个那么不合理的问题，大家都在拥挤你，什么说有谁摸你的衣服？他说不，耶稣说了一句话，弟兄姊妹请注意，他说我觉得有能力怎么样从我身上出去，我觉得有能力从我里面出去。一个能力从一个地方会出到另外一个地方，一定是出的地方大，那个对象的地方比较小。有能力从我里面出去的意思就是说，我里面大外面小，那个力才能够出去。今天我们刚好相反，李牧师啊，我们现在在工作上好苦啊，很多人下岗啊，很多人呢工作不知道明天如何，哎呀我的压力好大。我们不是常常讲压力吗？外面工作也有压力，侍奉也有压力。很多时候我就对我自己说，为什么会有压力呢？因为外面大里面小，这个叫压力。什么时候里面大外面小，那个叫什么？那叫能力。我觉得有能力从我里面出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需要的是这样的经历。其实圣经里面说得非常清楚，在约翰一书四章四节说什么？那在我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在我里面比在世界上的更大。什么意思？我里面大世界小。今天求主帮助我们，不管我们是讲同性婚姻也好，我们讲同性恋也好，叫堕胎也好，许许多多今天社会上的一些问题，我们需要起来表示我们的立场。但是更要紧的是什么？我们要拿出一些更正面的见证给大家看。我觉得如果今天我们基督教我们的婚姻的制度都视为，如果今天我们夫妻的关系貌合神离，我们跑到街上去我们抗议，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心里面毛毛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还好没有人注意到。但事实上呢，可能我们自己都站在一个非常弱的一个根基上。求主让我们里面大，里面大外面小，这叫能力。外面大里面小，这叫压力。第二个，请大家特别注意，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什么？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什么？百姓。我们是神的儿女，不是吗？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我们信靠他的，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如果耶和华赐力量给他的儿女，请问耶和华是谁？父亲。 弟兄姊妹懂我的意思吗？如果那个百姓改成儿女，那个耶和华就是父亲，因为父亲赐力量给他的儿女，父亲赐平安的福给他的儿女。如果是百姓的话，耶和华是什么？王。耶和华是王。这一节圣经对我来讲一个很深的挑战和提醒是什么呢？在这里不是一个家的图画，这里是个国的图画。这不是提到一个家的温暖，这是讲的一个国度的一个真理。怪不得主耶稣复活以后有40天的时间跟门徒讲一个题目，就是天国的道理。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称兄道弟，彼此相爱，很好。但是有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太放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真理，而忘记了这个国度的胸怀。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普世宣教的胸怀。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是能够接着诗篇29篇，在我们去行动之前，让我们再来调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很明显的，我跳了许许多多今天晚上要讲，不过我就盼望弟兄姊妹能够举一反三。我们低头祷告。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想给弟兄姊妹一个机会，在神的面前，在神的话语的面前，让我们再次来调整我们跟他的关系。如果昨天晚上、今天晚上，我们心里面实在受了极大的提醒，好不好？你在神的面前默默地向主祷告。我不要你举手，我不要你站起来，也不要你走到前面，那是你跟神之间的事情，很快很简单。跟主说：“主啊，接着诗篇29篇，你再一次来调整我跟你的关系。我跟你之间出了问题，你知道，我知道，可能其他的人都不晓得。但愿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处理我们跟神之间也许早就该处理了。你默默跟主说：主啊，让我不要错把过程当结局，不要错把部分当整体。感谢主，当我们有这样的祷告，主会垂听。接下来我要问第二个问题。今天早上李师母在这里跟我们分享她的负担，我们心里面一直对家有一个很深很深的负担，特别对我们的下一代。如果你今天早上就已经有感动，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儿女奉献给主？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儿女奉献给主？你还没有结婚，你结婚还没有生孩子，有一天主让你结婚，主让你生孩子，你愿不愿意现在说：主啊，我虽然还没有孩子，我凭信心把我的儿女奉献在你的手中。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好不好？请你就表示一下，在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来，我愿意把我的儿女奉献给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请放下。感谢主，求主用我的儿女，求主让我，感谢主，求主让我在主的面前，下一代比我们这一代更精彩，下一代比我们这一代更认识主，下一代比我们这一代更爱主，下一代比我们这一代更忠心。亲爱的主，你不只是看见我们的手，你也看见我们的心。主啊，恭恭敬敬的，主啊，把在你面前无声但是诚恳敬虔的祷告交在主你自己的手中。主啊，我求主，你就垂听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的心愿。主啊，让我们在这一次的聚会里面，主啊，我们的生命再被更新。主啊，也许我们里面的光景别人不晓得， 但是主你知道，主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也明白，主啊，但愿我们在你的面前不再只有表面，只有外面，只有形式，而是让我们真是有心灵和诚实。主啊，让我们能够被更新，主你带领我们走一条新的蒙福的主你更多的使用的一条路，把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对夫妇，每一个家庭，我们也特别把天宇诗班交在主你手中，赐福赐恩给他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